各位学长，阿弥陀佛，请翻开课本467页，我们现在的进度啊，是进到声闻行果。这个，你看佛教基本知识这么厚一本书，已经剩下薄薄一点了，大家应该都很有收获啊。这本书它分成两大部分啊，第一部分是讲教理啊，所有的教理都包，前面都包含都讲了。那下面的行果它就分成人天的行果、声闻的行果和菩萨哈、啊，菩萨就修菩萨道才能够得到的佛果，一定要修菩萨道才能够得到的佛果，无上菩提啊，最广大的那个。沙婆若海那个佛果，为什么教理是一样的，没有分人天的、声闻的、菩萨的，对不对？可是行果为什么分呢？哦，你看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启示，主要就是你的发心不同。你发心假如小的话，学那些教理你得到的就是比较小的果，人天啦或者是声闻，那当然也会比较快比较容易。你的发心假如大的话，那些教理就会让你直过人天声闻，你不去取那个果，而走菩萨道，最后到无上的佛果。好，所以我们在教理的那个地方并没有分，可是在行果的这个地方有分，看你发心不同，你的那个注意力，你的注目的，你的 focus， 你的注意力注意的焦点不一样。假如你觉得哈，这个本来是可以到101大楼，你觉得到第10楼就很 OK 了，哦，到46楼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 good， 你就停下来的话，那可能就是人天，可能就是声闻，你就没有直上。其实你坐电梯的话，事实上是可以直上啊，直上到佛果。所以不要以为啦哈，我们无上菩提的佛果就有什么其他的了不起的教理，不是，还是前面一样那些教理。你仍然要行五戒十善哦，你仍然要以五戒十善哈、哦、做你的大地啊、哦、站在就是立足点，你的根基立足点要站在五戒十善这个大地上，所以它叫做大地法。可是你不能够以此为主，觉得这样子就很好了，我得到一个蛮有福报的人生哦，甚至于你更想到天上去享福，你觉得这样子就很 OK 了，你就停留在这样子的话，那你就得的就是人天的果。那假如说你觉得你只要求自己本身的解脱哦，自己本身的解脱，那你很可能就会得到一个声闻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就觉得非常的。就觉得就解脱清凉了嘛哦，那假如不是的话，你仍然是要修这些出离道，可是你的目的是在怎么样？是在所有法界的众生和我是一体的这个智慧哈、空性慧哈、空正见，你一定要有体会，才能够发出所谓的菩提心，否则菩提心对你来讲只是嘴巴上面的，完全嘴巴上面的。菩提心的体是什么？是大悲心。也就是说，没有大悲心是发不出菩提心的。哦，以大悲心为体才能发菩提心。问题就来了，大悲心怎么发？大悲心很难发。大悲心是怎么发？大悲心是用空正见为体。大悲心是以智为体，以智，以这个空性慧为体，它是以智来引生的，而且引生了以后，你还是要以智为导，这样子才能够引生大悲心，以大悲心为体才能够发菩提心。所以不是讲哦，要发菩提心啊，这个不要学声闻是出离心啊，声闻有空正见哦，只是他们小乘的空哈、哦，修小乘的止观也是一样修空无相无愿，大乘止观还是修空无相无愿，一样是修三三昧。为什么小乘三三昧直接就到解脱啊？就入涅槃，入偏真涅槃。三三昧是入偏真涅槃的钥匙啊！ 用那个三三昧这个钥匙就可以进入涅槃城。小乘的止观修三三昧就到这边，大乘的止观还是修空无相无愿三三昧，可是大乘的止观以空无相无愿这个三三昧一样的得到空性慧以后，引生大悲心，就可以这样子的修行得无上菩提。你看你同样在修空观，小乘的空观，大乘的空观，那个维系之处你一定要一开始就小心，就要知道它的维系处在什么地方。你懂我的意思吗？常常你在最一开始那个维系处不把它掌握得住的话，你知道在大海里头，一个大海四边无际的大海，对不对？你那个罗盘一开始定位的时候，稍稍一点点一点点的差异，以后越走就怎么样，差的就越远了。就像这样子，一开始你就要知道一样这样子修法，空无相无愿，为什么会变成小乘的住偏真涅槃，小乘的止观为什么会由于修空无相无愿这个三三昧空三昧得到空性慧以后，是发起的大悲心。所以那种维系处一开始就要很注意了。像这样子就有我们这里所谓的声闻行果以及下面的菩萨行果差别就出来了，完全就是那一点点发心的不同，这样知道吗？倒不是说你学的前面的教理有多大的差异，都一样嘛好，我们学到这里声闻行果已经马上要结束了也是一样，经过五位的修行，到最后从有学位到无学位得到就转已经转凡成圣了，得到圣果。从初果就开始是入圣，可是还不是圆满究竟，他还在有学位，还没有到无学的究竟位我们说圣位，二乘声闻乘的圣位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我们上次学过，对不对？要见到，在见到的时候就已经把见到所断的惑都断了，就开始入圣位，就是初果圣人。可是还有修道才会断的惑还没有断啊，对不对？你只是见到了，可是你还要继续修行啊去断掉那些烦恼的习气，那是修惑修惑修道要断的惑。在初果的时候，初果位的圣人，他的修惑一品未断，完全一品未断所以他还要最多了七次的往返欲界这样子来生死，来把他的修惑，欲界的修惑要把它断掉。所以为什么出国的圣人，我们说他还要七番的生死，还要七次的往返就是因为他的修惑还一品未断等到欲界的修惑，我们只要是讲到惑的时候，那个惑都有深浅的不同，就是比较维系，那个很难断的维系，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不知道有那个惑，很维系的惑跟比较粗的惑，对不对？惑都有这样，你自己也知道。有的时候你很猛烈的贪心起来，你当然知道你贪心起来，可是有的时候很维系的贪心你都不知道你已经起贪心。你越修行，你就越看得到你的那种维系的惑，维系的贪嗔痴的惑有差别的。所以讲到这个那个修惑的时候，不是都有分上中下三品吗？然后上中下又各有分上中下，这样听得懂吗？上里头有上中下，中里头有上中下，下里头有上中下，所以合起来不是都就变成是九品，都变成是九品，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各有。都各有这样子九品。欲界的九品修惑一品都没有断的时候，那就是出果，所以他还要来欲界等到他修断了欲界六品的修惑，还剩下三品维系的修惑还没有断的时候，他就晋升到二果，由出果晋升到二果。因为已经断了欲界六品的修惑，还有三品的修惑没有断，所以他还必须来欲界一次，就是往返这样子，往返人天这样子一次把他欲界的三品修惑再断。那欲界的这样子合起来九品修惑都断，所以他不再来欲界了，他就变成是三果的圣人。二果 二果的圣人还要来遇界一次，所以它叫做一来果，对不对？那等到欲界的九品欲界的修惑全都断了，他就不必来欲界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叫做不还果，不来了，不来果，或者是不还果啊、不来果或者是不还果，就是三果的圣人。这个时候三果的圣人他的色界无色界的修惑还没有断呢、所以他仍然要继续的修行啊、他不来欲界了。好，他在色界四禅天里头的五净居天，或者叫五不还天里头，继续修断他的色界跟无色界，好，就是其实就是在定位上面的爱见慢疑，好，这些他这些还有这些在定位上面的障，好，障碍惑没有断，所以他要继续在那个地方修断他的色界无色界的这些惑，等到这些。都修断了以后，他已经到了什么啊？他已经到了最顶了，最顶了。他等到这些色界无色界的这些定障哈、都修断了以后，得到最后的定，叫做金刚玉定。金刚玉定能够断三界一切惑，所以由金刚玉定，他就会发起尽智，尽断一切的烦恼的那个智，叫做尽。智，而且到了这个时候就是阿罗汉了，四果圣人阿罗汉了，他不可能再升起任何的爱见烦恼去润他的种子再来受生，所以他叫做不受后有，那这个智慧就叫做无生智，所以阿罗汉四果圣人的特点就在于他有金刚玉定，可是阿罗汉的金刚玉定哈、和我们菩萨最后菩萨到最后等觉的金刚玉定是不一样的，那个层次虽然都是金刚玉定，但是那个层次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还会再听到金刚玉定啊、好，到阿罗汉的时候哈、他有金刚玉定，然后发起尽智无生智，所以他已经是无学圣人了，无学了，这样懂吗？好、我们这样子就把上次全部学过的。复习过了，那我们现在467页，再把这个阿罗汉四果阿罗汉四果圣人哈、无学圣人他的功德，好、这个地方再讲一次，他的功德分成断德跟智德，断德就是断尽一切烦恼，所以他一定偏定，对吗？好、这个他。断德指的是他的那个堪能力，那个烦恼不会再升起了，不会再升起，断尽一切烦恼，所以一定是定的功夫，定啊、好，这是断德，那智德就是他能够升起的智慧哦。那个时候他的心完全就像明镜一样，你知道，就完全像明镜，大圆镜子那个明啊，他不是大圆镜子啊，他就是那个明镜啊、明镜一样啊，完全就是忽来忽现，汉来汉现。他见一切法就是见因缘，他见一切法、都性相圆融，见性就见相。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是因为他有这个定的功夫，所以他就升起那种智慧啊，一切法升起，他就知道。他见法的时候他就等于是见他的因缘一样，我们不是啊，我们见法的时候，请问你有见到什么因缘啊？你见法的时候完全是你自己心里头的影像色，你的影像色是凭什么升起？凭你自己的情跟见，是吗？你的影像色是影像色、那个叫遍计所执色，全部都是随自妄情，随自己的妄情啊，种种嫉妒而来的。可是无学的圣人好，就不是这个样子，就不是这样子。他不会有自己的我见已经全断，俱生我执都断，所以他完全不会有自己的情见啊、所以他见任何法就是见缘起。你境界是差得很远，可是应该理智上用推理是可以想象的，是吗？对不对啊？好，请看467页啊、好，断德啊、翻开了看课文啊、正得阿罗汉果的无学圣者，诸去因果尽，已经灭尽哈、他这些他不会再用爱取去润他的种子啊、那就是 你看无明缘行行缘是名色六入出受，这都是种子位，对不对？我们是用爱取，是名色六入出受，下面是不是爱取？我们是用爱取去润种子，让种子升起现行，所以就有，有就是你要生三界了，有就是三界的意思了，然后就生，在三界就受生，生就老死，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无学圣人他已经不会有任何的爱取去润种子生，这样知道吧？好，他已经诸去因果灭尽解脱，好，这样哦，证得清净即灭的涅槃，哦，他这个涅槃就是不受后有啦，是偏证涅槃哦，证得清净即灭的涅槃，是阿罗汉断尽生死因果，看到没有？他已经不在十二有之里头轮回了，他已经不受这个哈，这个轮回啊，是阿罗汉断尽生死因果所得的功德，这个叫做断德啊，这叫断德。涅槃又叫做泥槃、涅槃或者是涅槃那等等，因为这是翻译的啦，它的那个梵文的音是比较接近涅槃，就 Nirvana 听过吧 ？Nirvana Nirvana。Nirvana NA 后面再 NA NIR VANA Nirvana 好，所以它翻译就比较翻像涅槃那，是不是很像？好，好，体寂即灭无为，哦，它的涅槃，它的体涅槃是什么功德所呈现的像？好，哦，就它的体是什么？什么功德？它的体就是它是什么原因造成它的那个体，它的那个它是什么功德所呈现的那个涅槃的相呢？它的体是什么？是即灭无为哦。它的意呢，即灭生死因果。它的相意就是它的相，它的相，它的它的相就是什么呢？就是灭生死因果啊，哦，度生死瀑流，无惑业因缘之造作，当然就没有生死苦果。永不再生，对不对？惑业苦就没有了哦。好，空寂无相，安稳快乐，这样看得懂吧？它的体是即灭无为哦，它的相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惑业苦了啊，就是没有这个生死，这个生死没有了啊，所以得到什么？得到永不再生，空寂无相，安稳快乐这个相了啊。好，这就是偏证涅槃的相。好，一声闻称义解脱以得灭，灭地那个灭，解脱以得灭为主，所以他就住在灭里头了。故涅槃就正翻译，好，我们翻译成汉字啊，正翻为灭，其他的意思都是意义啊。大乘的涅槃，那你看小乘这个偏证涅槃跟大乘的涅槃是不同的，大乘的涅槃有圆满的功德，即灭诸幻意啊，故正翻圆寂。所以啊，你看我们在讲谁谁谁圆寂了，谁谁谁圆寂了，那个圆寂的意思就是那个大有一个大德，或者是有一个大和尚圆寂了，就是他往生了，那个意思就是他死掉了，对不对？可是圆寂不是那个意思，圆寂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哈，圆寂的意思是圆满的功德，圆满的，圆满的，圆满的功德是什么？是寂灭，是心的清凉，是心的解脱，这个叫圆寂。好，那下面引成为圣人述记啊，那个窥基法师啊，窥基祖师他的话说啊，不用念了，反正就是涅槃啊。好。下面在声闻称中，最后467页最后，在声闻称中，涅槃只有两种，一个是有余一涅槃，一个是无余一涅槃。四果的阿罗汉哦，无学的圣人，他修到这个无学位的时候，不见得马上就入灭嘛，对不对？那他已经修到无学位，但是还没有入灭的时候是什么？他身体还在啊。他还有这个肉身在啊，这个肉身他先业所引的这个果报，肉身是他先业所引的这个果报，对吗？这个业报身还在呀，这个时候叫做有余一涅槃，懂这个意思吗？ 哦，他身体还在呀，是不是？哦，他所以他这个先业所引的这个肉身还在，这个叫做有余一涅槃，有余一，就是说他仍然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一呀、啊，一呀、啊，一身这个身哈、哦，这个叫有余一涅槃啊、哦。好，请看课文，子有漏的一身，为什么？因为是先业所引的嘛，业报身嘛，哦，子有漏的一身，对于已尽的祸业就说明为余啊，还有这个余啊，即生死之因的祸业已尽，由于还存在，由于有漏一生的苦果，这先业所引的啊，故名有余一啊。他证到无学位，但是他这个肉身还在的时候，叫做有余一涅槃。他的心已经入到涅槃了，他的心啊，心他自己的心地风光已经是解脱了，但是身体还在，所以照样会生病哦，照样会生病，照样生病的时候会痛得哀哀叫，可是他的心里是没有烦恼的，懂这个意思吗？你不要看他照样生病很痛苦，说不定还痛苦到地上打转，在地上翻滚，但是他心里是没有苦的，这。有余涅槃，这个肉身还在啊，肉身的苦是还在的啊，但是他心里头是解脱的，这是有余涅槃。那讲无余涅槃呢，就是连这个肉身也入灭了啊。好，请看无余涅槃，即更再更进一步的哈、啊，更灭尽一生的苦果，无有所余，故名无余一。没有问题吧？哈，这只是两个名相哦。住于现世还未入灭的阿罗汉，已断尽生死之因的祸业，正得即灭的涅槃。以其上有树叶，就是仙叶啊，树叶所感的一生存在，所以呢，只得一个有余一涅槃。一直要等到他这个一生，好、哦、意灭也灭了，也就。毕竟不起不生他，就是他不受后有啊、哦，即得无余一涅槃。好、哦，好，前面这是断得，因为断尽烦恼所得的哦。下面要看智得，如上所说，阿罗汉已到究竟无学位，就成就了实无学法，其实是颠倒过来了。他成就，他圆满了实无学法，所以我们称他。无学，这样懂吗？无学只是一个名相而已，只是一个名词而已。可是为什么他会得这个无学这个名呢？是因为他成就圆满了实无学法啊、哦。这个实无学法前面就是八正道，好、哦，见思语言命经念定都加上正，正的意思是和无漏相应，叫做正。我们也在修见思语言命经念定，可是我们没有和无漏相应，所以我们是在学正见，我们是在学，我们并没有起心动念都和无漏相应，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这个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啊、哦，那我们是在学啊、哦。好，得到这个八圣道或者八正道哈，由正定啊、哦，下面就会展开来正解脱，就是金刚预定。那个定正解脱，这个解脱是断尽烦恼，它是一种堪能性，一种定功夫了哦。正解脱就是金刚预定会升起什么一个，就会升起这个金刚预定，不是会升起前面刚刚讲过尽智跟还有一个无生智吗？对不对？那个就是正智，这样知道吗？好，就会有这个正解脱和正智。那这个在前面讲过，他说在前面第一章第四节啊、在四地的那个部分已经讲过了，可以回去复习啊、在237页要常常回到前面教理的部分去复习哦，要常常复习，否则你是没有办法修止观的。修止观一定要具备两个条件，你一定要记得，修止观一定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你要有定智量，要不然你怎么修止观，对吗？你一定要有定智量，还有呢啊，你要有所缘境，就是你除了有定智量，你要有教理的资粮啦，你要有所缘境，你要有教理做你的所缘境啊、哦。所以修止观是一种思维修啊、哦，那个思维又不是胡思乱想， 不是胡思乱想，是一定要怎么样，依据什么教理，闻熏习所来的教理，要正闻熏习，所以修止观一定是正闻熏习为一，然后要如理作意所摄啊、哦。所以修止观的时候，所依所摄是一定要记得这两个条件：正闻熏习跟如理作意。你要怎么样才能如理作意？你一定要正闻熏习啦。所以重点是在要如理作意啊、哦。那你要修止观，你一定要有一些定资粮嘛。根律仪、戒律仪、饮食之量、觉悟于切啊、哦，初业后业常修止观了啊、哦，觉悟于切和正知而住，你一定要具备这个正知量。这些定知量里头，其实最重要就是一个根律仪。你假如生活，你的生活没有一个好的纪律，没有一个好的习惯，你的生活不做一些调整的话，你是很难修止观的，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割裂自己。你可以想象吧，你应该完全可以想象，你没有办法割裂自己，你没有办法说过一套生活，五欲六尘上面翻滚的厉害，然后又说我要回家修止观，或者我要去道场修止观，去哪里修止观，很难呐、啊，很难呐、啊，很难，那是在割裂自己，同意吗？假如你平常的生活哈，就是比较有纪律性的，你平常的生活就是比较能够比较能够都摄六根的啊、哦，你的六根就是比较清净的，就是住戒了哈、哦。你有一个戒，有一个规律，戒就是纪律，有纪律的。你心里头很清楚有所为有所不为，你很清楚哦，不是这些死死的戒条啊戒相啊，不是戒都是要你自己要定自己的戒，戒只有精神。有没有菩萨戒很清楚的精神律仪，就是你有一些生活的纪律，你自己有一些生活的纪律啊，这个有所为有所不为，你生活是有一些纪律的律仪，律仪就是律仪戒。然后菩萨戒和声闻戒最不一样的就是除了律仪戒以外，它有什么戒啊？色善法戒跟色有情，色有情戒，多这个色善法戒，就是你那个善法是要所有的善法都要学的，一直要到无上菩提为止嘛，所以你所有的善法都要学，这就是为什么四弘誓愿里头有啊无量的法门你都要学，这就是在色善法戒里头。嗯，然后你要色有情，你要行菩萨道，一定前提就是你有这种同体的想法，这种同体的想法你证到你有一点点空性慧的时候，它自然会升起，不是勉强要你有这种想法，勉强你去有这种想法，那是不可能的，你自己会有这种想法，众生和我是同体的，有这种想法以后，你会觉得其实只要还有众生苦，你自己是不可能得究竟涅槃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好，所以才会有四弘誓愿，那个你现在会觉得那个愿好像太饼化得太大了，慢慢我们今天讲菩萨发心你就知道，菩萨发心你就知道，好，到最后要无上菩提一定是大家都心经的最后，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啊菩提萨婆诃，一定是到这样子哈，大家都去到彼岸才是那个哈，所以这就是无上佛道誓愿成。你要无上佛道誓愿成，当然必须无量的法门都要学，无尽的烦恼都要断，无量的众生啊，众生最主要的众生就是众缘和合，就是那个因缘呐、啊，所有的因缘的那个网络，所有的众生呐、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你可以懂。你有一点懂这个意思吗？哎，四弘誓愿，你要是有菩萨发心的话，这四弘誓愿根本就是一回事，跟菩萨发心是一回事，它是自然而然，完全就一回事了。好，我们这个是今天的重点，我们今天讲完这个声闻乘，就要入到菩萨发心、菩萨乘了啊、哦，所以这个。这发心哈、哦，那个维系处。假如你说你只是觉得自己生老病死很苦，一心一意的，全心全意的哦， 拼死命的只要解决掉自己的生老病死的话，那一定是发处理心，绝对是发处理心哦，你就会你修的很自然就会跟声闻乘的道相应，很自然就会相应，你那样的心你就会相应那样的法，很自然你就会跟声闻乘相应，你到最后就是走声闻乘，就会这样。好，假如你学大乘的法，你知道一时相应，你知道这是平等一位，是一时相应的，有没有？最重要的法要就是你要记得那个平等一位，平等一位，什么位？一位，一个位，什么位？就是无自性性，就是这一位无自性性。假如你懂得这个意思的话，你知道生老病死它是幻象，它是幻象，生跟死是幻象而已，幻象而已啊。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你不会觉得哦，生老病死是那么可厌恶的哦，这个生死轮回是那么可怕的事情，你会那么全心全意的，只是要出离这个生老病死，变成不受后有的那个，就是出这个十二有之的这个轮回。你不会去追求一个这样的境界，可以有一点懂我的意思吗？哎，当初的发心不同，你后面相应的法会不同，就是走的路就会不同，你最后得到的结果，你的目标就当然不同。好，所以发心真的是很重要。很可怕的是，很多的人哦，以为自己发心正确，结果他发的心都不对哦，那个也都是我们今天在讲发心的时候会讲的。好，我们先看这边的哈，自得声闻乘的断得，断尽一切的哦，那些烦恼哈，得到的功德叫前面的断得。那现在自得呢，他的智慧是怎么样呢？哦，那前面的十无学法，请自己回到237页复习一下好不好？我们很快的看过好了，237页，我们就不再详说了哦，只是复习一下哦，236页哦。从236页看啊，到无学的时候，依金刚预定，好，一定要依金刚预定发起禁制，才是无学位啊。依金刚预定，一切出众永以习故，这就是这就是断得了。一切细得永以断故，永证一切离细得故，这就是断得啊。从此次第无间转依，就证得禁制和无生智。哦，这就是我们那个自得里头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啊，禁制和无生智啊，还有就成就了这个十无学法啊。所以好，我们看十无学法在237页十无学法第三行，十无学法就是无学生中的无学正见、无学正思维、无学正语、无学正业、无学正命、无学正精进、无学正念、无学正定，还有加上这两个前面的八正道，我们在37道品里头讲过，对不对？哦，主要就是正这个字是要和无漏相应才叫正。那怎么样才能够跟无漏相应呢？又必须有责法觉知，是不是？七觉知里头，七觉知就是为了这个责法觉知哦。好，有这个责法觉知哦，发起无漏慧，能够和无漏相应才叫做正。所以我们现在的正见都还不能够叫做这个哦，八正道的这个正见哦。好，那底下多这两个哦，十个嘛，所以这两个无学正解脱和无学正智哦。无学正见，好，下面解释，就阿罗汉与苦思维苦四圣地的苦思维苦、集思维集、灭思维灭、道思维道，这个叫做正见。你苦集灭道啊，如理的思维，这个叫做正见。可是正哈，一定要和无漏要和无漏相应，所以它都是无漏作意相应啊。这个好，这个是不同，和我们现在在学正见啊不一样的。好，这个是那正思维啊等等，这些都一样哦，八正道都一样，都主重点都在它能够和无漏相应啊，无漏有这个无漏慧了。底下看无学正解脱 隔壁那一行，无学正解脱，即无学就是阿罗汉，身心上离一切出一切烦恼出众，离一切的烦恼出众，是不是金刚预定才有的功德？对不对？你一定要到金刚预定，才是一切出众都永以熄灭啊、哦！所以他在身心上面离一切的烦恼出众，这就是堪能性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定的功夫，堪能性啊、哦。好，无学身心上离一切的烦恼出众的调柔堪忍法，这个就叫做无学正解脱啊、哦。那无学正智呢？无学正智就是阿罗汉的尽智和无生智，所以阿罗汉依着金刚预定，前面讲的金刚预定啊，就能够得到这个无学正解脱和无学正智。好，好，翻过来468页。好，我们看下面的智德，智德它分成智有好多译名，不同的名称啊，很多译名，所以他先讲这些名的差别，然后下面他讲那个。就是才真的是智德，智所成的功德，然后在智所成的功德里头又有共凡夫的和不共凡夫的哦，共凡夫的叫做就是共凡的功德，不共凡夫只有圣人才有的叫做为圣的功德。好，就这样子，我们先看智的译名，就是好多不同的名称，那会有不同的名称，一定是着重点不同才另外再给他一个名称嘛。不会无缘无故一堆名称干什么，所以都是有它，还是有它的差别，就是它着重的一件事情它都有好多不同的角度，好多不同的面向，对不对？你依着不同的面向来讲，不同的角度来说的话，就可能给它一个不同的名称，这是为什么会有很多名称的原因哦。好，底下看就是不同的名称哦。导数第三行智，好，智这个智差别名称很多哦，像见啦、明啦、觉啊、解呀、慧呀、光啊，或者观啊，或者照啊，很多不同的名称哦，这都是智的译名。简单的我们可以把它好、哦、类刮为，这也是它最重要的啦，忍、智、见三个名称哦。好，我们底下再看忍跟智，其实我们看很多了，前面都有那个在修惑的时候啊，那个你只要是修行这一条路哈、啊、一定是无间的，慢慢的进步，你的修行的功夫慢慢进步，到一个阶段你会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好像有一个比较大的，就是这样子渐修会有一个渐修会有一个顿悟，然后根据这个顿悟你就上一层楼，你就更上一层楼了，然后慢慢啊根据你这个顿悟来的智慧，你再慢慢渐修，又会有一次的开悟，然后根据那个开悟的智慧，你又慢慢渐修，又再得到一个顿悟，一直这样子继续的努力，到最后得到最胜的无上菩提为止。这一条路长长远远，我跟你讲很快乐，就是因为中间一直都有进步，你自己会知道啦，懂我的意思吗？在这样子渐修的时候，全部都是忍位，都是忍位，然后得到一个好像凹、哦、一个新境界，那个就是那个忍位智位，忍位智位，忍位智位，或者我们说无间道解脱道，无间道解脱道，然后再无间道解脱道，无间道解脱道，一直这样子增上，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忍跟智前面不是讲吗？苦忍苦智。有没有？这个是欲界的，然后到色界无色界，我们就换一个名称叫类忍类智，还记得吗？好，都是忍跟智啊、哦，所以忍跟智还有见这三个名称啊、哦，不管用哪个名称啦，哈、哦，反正讲到智的时候，它都是以慧为体，所以都是那个慧心所慧为体。那慧我们学过，在心所的时候慧学过，慧都是以慧为体，慧是什么意思？会是什么意思？他是在讲什么东西呢？啊，会在讲什么？会的体相业用是什么？前面学过，都是明了简则，对吧？会啊，就是简则性啊、哦。我们讲佛法是要明了简则，可是我们通常一般人，一般没有学佛法的，难道我们没有会吗？有， 可是那个慧，世间的慧，很可能在世间人士以为那是聪明才智，在学佛来看哈，那些慧都是颠倒，所以可能是邪慧，可能是异慧，甚至于可能是恶慧，懂吗？还是我们虽然还是叫做慧，因为慧的体性就是拣择嘛，就是能够做决断嘛，没有疑问，就是这样子做。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人生的目标追求名位，立功、立德、立言。古圣先人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吗？他以这个为目标，以这个为目标，他也是要升起一个决断的心，很确定我以这个为目标，那个就叫做慧。慧的体性就是这样，就是拣择，就是决断。有没有？可是不见得正确哟，所以会有恶慧，有颠倒慧，有邪慧，有异慧，对吗？好，那我们现在讲的当然不是啊，不是。好，佛法现在讲的都已经讲到圣人的慧了，可是慧仍然，它的体性仍然一样，是拣择，是决断，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体性永远不变，永远不变。你跟染法相应的慧就是一种，你真正跟圣人，这种圣人的智慧，它是无漏凡无漏的慧的话，那又是另外一种了。可是它的体性都是一样，就是拣择决断，懂我的意思吗？好，不管你用什么名称哈，它都是慧心所，它都是慧为体啊。但是由这个慧来起作用，所起的作用不同，我们就分成不同的名称了。好，它都是慧心所为体，就其作用的不同，就安立了这三个忍或者智或者是见不同的名称啊。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学佛的时候啊，学佛你起先学佛很怕你掌握不住重点。假如你掌握不住重点，在这些文字上面爬书的话，就好像那很辛苦啊，好像什么入海算沙。这是书上祖师大德讲的，你想想看，入海算沙，辛不辛苦啊？你说没关系，我不怕辛苦，你一粒一粒去算，你还是总有一天会算得尽的。可是真的很辛苦哦，非常辛苦。你只要不掌握不住重点，就在这个名相上面爬书，就像入海算沙，非常非常辛苦啊。所以学佛在那样又深又广的佛法大海里头哦，要有方向感，要掌握得住重点，这个变得很重要。重点怎么去掌握啊？人家都告诉我们了，没有一件事情要你自己想，人家都这一条路古仙人道基呀，几千年来有很多很多聪明才智，远远不是我们能及的古圣大德走过，你相信吗？你相不相信啊？你不要说这几千年来有这么多好这个古圣前贤走过这一条路，会留下很多的经验给我们，我们就捡便宜了，我们就直接借用他们的智慧哈，就真的省掉很多冤枉路啊。可是有人不相信呐、啊，有人不相信，非要自己吃过苦他才相信，那也没办法，你种性假如是这样，你的根基是这样，那你就只好这样，那也没办法了。不要说那么多的古圣先人在前面给我们做榜样，就是眼前你眼睛看得到的，我们还很多老师在啊，不是吗？不是吗？对不对？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人像我的话，我就很会看哦，这个人真的是聪明才慧，不是我能及的。这个人这样子的人，他都做这种事情，他都相信这种话，我的话我就会执心强信，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虽然自己还没有办法理解那种境界啊，更不要说正了啊，还差得远呢。我虽然还没有办法理解那个境界，我虽然还远远不是自己亲证那个境界，我这种人的话，我就会执心强信。我认为这是我的聪明所在，我会觉得，那必定是好东西。人家都好东西要跟好人分享，有没有？你为什么还拒绝呢？还不愿意呢？这，我心里在想哈，不是骂你们哈，我心里在想，这实在是太笨了，这实在是愚蠢至极，我就会这样子想。有的不是我们现在，真的不是我们现在的功夫啊，不是我们现在的程度能够完全理解的。好，要用一点执心强性，要用一点，不过已经不是迷信了。 不是迷信了，你经过很多别的事情的验证嘛，是吗？假如说这个境界要100%100分的智慧，100分的智慧才能够全部了解，你现在只有比如说了哈，50分的智慧，你怎么可能全部了解？可是你已经经过50分的努力了，你已经有了50分的验证了，难道你不能够就直心强信其他人家讲的这些是有道理的吗？你懂我的意思吗？有没有看到那边写直心强信，就是这个意思了。哦，那些话是出自窥基大师，了不起的，非常了不起的三车和尚，有没有听过窥基大师啊？我们每天都在赶课，要不然的话你知道好多故事啊，那些以前古圣贤人哈，那些了不起的。好，这些哈都是用慧心所为体啊，我说要抓住重点，抓住重点，你就常常要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抓住它的重点，它的重点一定是在体相用，或者另外一个角度因缘果，或者另外一个角度理和事，你要这样子体相用因缘果理和事去观察一件事情，就会面面周到，这个叫八面玲珑。好，这个是出自雪宫李炳南老师。好，有听过李炳南老师吗？净空法师的老师，所有这些智啊，不管它有哪一个名称，都是用慧心所为体啊，然后就这个由体起用了啊，就它作用的不同，就会安立不同的名称。好，底下看啊，它的作用的不同啊，即依慧心所，假如依着这个以慧为体啊，发生这个推度的作用，这个推度，这个巡视啊，去推度啊，这个推度的作用的话，我们立名为见。那像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的见就叫做我见嘛，对不对？你的我见也是你自己也是以为，哎，我也是很有道理的啊，你也是以为你用慧心所去推度，所以你建立你的我见，是不是这样子？然后你以为你的见解很殊胜，把你的见解当作是圣解。要想想这个事情哈，学佛的第一扇门就在发现这一件事，发现你处处都是以自己的情和见为基础去看事情。学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发现这个我见，你这个我见，你的我见还没有去除啊！你看每一件事情，即使是现在学圣道啊，你现在听闻佛法，你都带着我见，就是自己心里头有。你这样子讲对吗？对吗？这个好像有一点太神话咯，这样子好像有一点太勉强了，或者甚至于你想这样好像有点胡说八道哎，等等，你心里头都有一个谴责啊，和你的想法一致的，你觉得有道理，或者你觉得对哦，就是这样哦，和你的想法不一致的，你觉得不相应的，你就觉得那个好像什么啊，好像胡说八道还是什么东西的，你连听闻正法的时候都带着我见。有没有这个我见真的是很可怕。可是我见是什么？对你来说，你认为那个也是一样啊，依你的慧心所起的推度的作用，所以这个就叫做见，这样懂吗？好，那假如是正见的话，刚才说的正见的话就不是这样了，已经没有那个我见，已经没有我见哦，那就是和无漏慧相应。无漏的意思就是无我，你只要有我，你就是我见嘛。假如无我，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圣义谛，第一义谛，那个才叫做正。可以懂哈？好，那这个见，就我们的话还带着我，所以都是我见啊。那也是一样，依慧心所起的推度的作用啊，就是遍计所知啦。对我们来讲，就是遍计所知。好，然后有推度以后呢，更进一步，你还认为这确定不疑就是这样，忍可的作用，这个就叫做忍。再下来，于慧心所中，有是忍，它是忍，但是不是智，这个是忍。那还有就是更进一步了，有忍到智。可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智啊，是修行圣道的，有忍到智，懂吗？我们凡夫就只有前面的见跟忍，哦， 没有这个政治，我们是没有的。好，那前面已经讲过哦，苦法治还不到治，所以是忍位，所以苦法忍，苦法治。那上二界的话就是什么苦累治，对不对？苦累忍，苦累治的哈、哦，前面都讲过这个哦。好，那我们呢？假如现在是哦学。我们学圣道了，学四圣谛了，还没有到究竟，推度仍可，但是还未到究竟，未成决断，所以还是忍，还不是智。等到你到决断的时候，有了这个决断力的时候，它就叫做智了，哦，就叫做智啊、哦。好，那无学位呢，又尽智与无生智，皆无学位所起的决断智。以子习求心，求欲求就是有所得的心，所有有所得的心都已经没有了，都子习了啊、哦。以子习求心，于境它是不推度的，如是因就是如是果，它不推度的，用不着推度啊。如是因就是如是果，好，于境不推度故，是以决断之智。这个是智，所以这个时候无学圣人已经不是见，也不是忍，是智。所以这样可以分三个了，对不对？嗯，好，在下面智的差别名称哈，下面那一段智有十种。那第一个世俗智，这一般我们世间的普通的人呢、啊、哈，这个世俗智。不过这里啊，我们还没有见到哈，我们还是在世俗智里头，可是已经不能算是那么普通的普通人了。你不要那么小看自己了哈，已经不是那么普通的普通人了。尤其是要到现在为止哈，已经开始要正修止观哦，已经从文思要到修了，不是只停留在文思上面，要开始正修止观哦，所以不是那么普通的普通人，你应该会有感觉嘛，不是那么普通的普通人嘛，马上要过年了。每天从早到晚跟你家里的人相处在一起，我心里其实刚刚是在想混在一起，跟家里的人混在一起哈。假如你们家的人都没有学佛，只有你一个人在学佛，你会有一种很寂寞的感觉。越跟家里一堆人混在一起啊，吃喝玩乐的时候啊，家里一堆人就是这样子啊，那是过年的习俗啊，哈，每年过年都这样子过的。你以前也觉得过年嘛，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热热闹闹的，对不对？全家团圆嘛，是不是？这才是和乐嘛，对不对？以前你也觉得这样，没有什么觉得奇怪。你现在怎么觉得这样子，心里蛮不是很舒服的快乐，是那种很寂寞、孤独，甚至于不快乐的感觉，有没有？哎，有没有？那你就不是普通的普通人，所以要知道那是很正常。有那种感觉的时候，不要摆在脸上，不要摆在脸上，让你家里的人觉得学佛以后就变得这么奇怪，哦，变成很奇怪的人，因为学佛学成这个样子。我跟你讲，你不要看我现在讲的时候是好像嬉皮赖脸的这样子讲。我心里其实很痛苦的，这些都是我实际经过的事。我在好几年前，这些都是我实际经过的事，所以我才会说绝对不要摆在脸上，这些都是我做过的事。然后我家里的人就说学佛学成这样，然后我就开始跟他吵架，吵完架以后就拍桌子走人。你要度谁啊？看你这个样子，你要度谁啊？这都是我做过的事，我曾经走过的路，真的是真的真的啊、哦！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子，千万不要这样子啊、哦！马上要过年了啊、哦！我现在一想到过年，心里都其实是蛮害怕的。希望自己的修行功夫有进步一点，不要摆在脸上。好，第一个世俗智啊、哦，第二个法智，第三个类智，这我们都讲过很多了哦。然后第四个苦。第五个集，第六个灭，第七个道，有没有四圣谛的苦集灭道智？第八个他心智啊，这已经讲到神通了。第八个他心智，然后第九个净智，第十个无生智。第九个净智，第十个无生智，我们都讲过了，讲了很多了，所以只有第八个他心智是没有讲过的，对不对？啊，我们现在来看第八个他心智。 此字啊，由前面世俗字、法字、类字及道字啊，苦集灭道那个道字啊，好，由这四个的合，所以它是假立的，它是这四个的合起来，由这四种而成立。你有了这几个字啊，就是这个世俗字以后，加上法字、类字及道字啊，这样子你就能够知他心。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很多老师哦，你都觉得他有他心通，他怎么知道我现在心里在想这个，或者我心里现在有这个迷惑？有没有？有没有？啊、哦，有的时候是你自己多想的啦，啊，有的时候是真的啦，他心智，真的、哦，真的他心智。好、哦，能知他心，故名他心智。那在六个神通里头，是不是也有一个这个通？他心通啊、哦。好，翻过来，我们要看智所成功德。智所成功德有分两种，一种是共凡夫，一种不共凡夫啊、哦。不共凡夫，不共凡夫的那就是无漏智了嘛。凡夫没有无漏智，所以不共凡夫的就是无漏智，这个称为为圣啊，为圣只有圣人才有的为圣功德。这个为圣功德，它是跟无漏慧相应的啊、哦。那有了无漏慧，就浮除无漏嘛，没有烦恼。无漏的意思就是已经浮除心中所有的烦恼，这个叫无漏，把心中的烦恼都浮除了，这个是为圣的功德。好，请看课文，在声闻圣者啊、成就的诸功德中，有为圣的功德，就是只有圣人才有。为什么只有圣人才有？因为那是和无漏慧相应的啊、哦。有为圣的功德和共凡，就是凡夫和凡夫共凡的功德两类。为圣的功德啊、就是无漏的功德啊、这个是只有圣者才能够成就。那共凡的功德，凡夫也可以具有啊、凡夫也可以具有。比如说你修五戒十善，那个就是共凡的功德。那你假如是修声闻乘的话，哦，修声闻乘，假如出果二果已经是圣人了，但是他还有修惑没有断，是不是？所以他还不是无间的能够跟无漏慧相应，所以他的功德也仍然是跟凡夫，三界之内都叫凡夫嘛，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叫凡夫啊，他还是跟凡夫共，所以那个还是共凡的功德。哦 ，OK， 好，我们这个地方是先讲为圣的功德。第一个无增，就是会习增了。增的意思就是细论，会细论分别。等到为圣的时候，不会，他不会，他见一切法就是见缘起，没有名言，不带名言，不带名言的。像我们见一切法，你假如要去，你假如真的看到这个东西啊、哦，这是桌子，这已经是分别，懂我的意思吗？哦，那师姐穿绿衣服，那师姐是女人。戴眼镜的，黑头发的，全部都是分别，分别一定带名言。你自己要想想看，那个想心所，想心所就是于尽取向施设名言，不带名言你没有办法思想。你试试看，你不带名言的时候心里是无忌，不能，没有办法想，懂我的意思吗？你自己试就知道了啦，佛法它是修行啊，不是用听的，你要去试，你自己要亲身作证啊、哦，用自己身体实际上去做做看的啊、哦，所以一定是我们一定是带名言，我们能够知道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在分别的时候一定是带着名言的，带着名言的啊、哦，所以我们会起什么样的名言，那要看我们的智慧到哪里。你知道不同智慧的人，他起的名言是不同的，懂我的意思吗？你的智慧不同，你起的名言不同，你的法界就不同。这个就叫做势，你的势，势量，你的势量。好，好，那所有这一切法界啊、哦，就是为量即为假。好，好，那假如是到圣人的话，他是离掉细论分别的境界，他看境界就是直接见缘起，是不带名言的。因缘所生法，他是不带名言的，经过取向，施设名言。才是我们现在哦这种情形，懂我的意思吗？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这种啊、哦、 这种功夫的时候，我们即使是修学圣道，我们也是一样借助名言。你不要以为那不带名言我以后就看什么不带名言你误会了，我们现在修学圣道也是用名言，可是不是你自己第六意识心依着杂染的阿赖耶识所起的名言。假如是你自己的第六意识心依着第七第八识依着你自己的杂染心所起的名言的话，那种名言叫做汝意不可信，切莫信汝意，汝意不可信。要到什么时候你只起心动念你都可信呢？要到阿罗汉，到阿罗汉的时候如意才可信，如意方可信，要到阿罗汉哦。这是42章经上面讲的，为什么刚才讲过了，为什么到阿罗汉的时候才时时刻刻他起心动念的时候那都是真实的，那都是真实的境界，他没有他已经不会增增减减像我们一样有增有减的，他已经不会了，他是像如镜照物不增不减的。为什么刚才都讲过了，阿罗汉怎样？阿罗汉无我，无我，他完全不带我见，他是断尽一切的烦恼，他是依着金刚预定升起尽智无生智，所以我们不是嘛。所以佛跟我们讲切莫信汝意，汝意不可信，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呆呆的，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不去分别，什么都不知道，呆呆的就是无分别智那你就把无分别智完全搞错了，无分别智不是那个意思啊。好，我们先不讲那个，我们现在还是要用名言，可是我们现在要用的名言是圣言量，是圣言量。圣言量哪里来？当然从他闻音啊，你不从他就是佛哈，佛大师闻，你哪来圣言量？所以还是一样，正闻熏习，所以正闻熏习所依，如理作意所摄。你要用圣言量来代表、来代替、来转换、来代替你自己的第六意识心啊，所起的这些分别。我们的第六意识心起分别的时候，一定是依着我痴、我见、我慢、我爱，这是一根呢、第六意识心的。个一根呢、一定是依着我痴、我见、我慢、我爱来的。我们现在就是不要这样。那假如不要这样怎么办？你怎么去思维呢？借圣人的智慧嘛，是不是？所以我们是要依着圣言量来如理的思维。这种方法叫做以气出气，这就是经上讲的以气出气，可以听得懂吗？气哈，出就是把它出掉嘛，以气出气是一种工匠，是木工工匠的那个工法嘛，有没有？他我们现在用钉子钉啊，那人家以前的工法不用钉子的时候，你知道那种工法是多么，是比我们现在厉害的很多啦哈。假如这我们现在有没有人会木工的哈，来帮忙解释一下，他就是用一个小的。对，他用一个小的那个以气出气，就是他是一个小的，前面尖，前面比较细比较尖，后面比较粗，他用那个比较尖比较细的那个打进去，可以把一个比较粗的那个他，因为他要留一个孔出来才能够，那个叫做什么笋呐、才能够把那个孔留出来，那个洞打出来嘛，他要把那个东西打掉，他用一个比较小的气打掉那个比较粗的气，可是他打掉那个比较粗的气的时候，那个小的气不会留在那个孔里头，因为它比那个孔小嘛，可以懂我的意思吧？你假如认识，你不懂的话，你去问那个学木匠，懂吗？以气，以一个气来出气，你要出的那个气，你要把它打出去的那个气，用来比喻我们自己的烦恼，我们自己阿赖耶识里头有那么多的烦恼种子，欲境就会起现行。我们有很多很多很杂染的烦恼在，然后用一个气来出气，对不对？那个气就是比较，那个才是比较殊胜的见解，比较正确的见解。那是什么？是圣言量，用圣言量来除掉，把它打出去，除掉我们自己。这个第六意识心啊， 第六意识心依着我慈我见我慢我爱所起的，这些嫉妒分别，这样懂这个意思吗？这用这个办法一气出气。可是你应该从这边就得到一个启示，圣言量它只是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叫它是增上缘，它只是一个工具，对吧？它用来做这个气，以气出气，这个气呀，这个它还是一个气。你把你自己的那个出的气啊，用这个做这个圣言量的这个气啊，出掉了，打出去以后，你这个圣言量这个气还要留着吗？这才能够证无分别智，这样可以懂吗？好，我们现在还是要借名言，所以你不要讲说这个无争，争就是气论分别，就是名言。我们，你不要说无争，那就，既然要离掉名言，那我们现在不要学名言嘛，否则要学了名言再来离名言，这不是有一点多此一举吗？你会这样想吗？哎，你们真的比较厉害。我以前都有过这些想法，所以我才会现在讲这些想法，要不然我怎么会多讲这些话？因为我以前全部想过，所有这些事情我以前都想过。我的老师就说我想心所太发达，胡思乱想，乱想一通。好，无争行啊，这个是争啊，立根的不动阿罗汉啊，他现在都直接就讲到立根的不动阿罗汉的境界。那我们的话呢，我们都一天到晚在细论分别，都在争里头啊。好，这边讲的是就是想啦，都在你的想心所里头啊。那这个阿罗汉呢，你看立根的不动阿罗汉，阿罗汉虽然不受后有，可是在他有余依的时候，他的这个依身呢，这个依身还没有灭哦，在他有余依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阿罗汉都是不食人间烟火，找个洞躲起来，不是，我跟你讲，都不是。所有的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的圣人，他们一样都是随缘度众，他们也一样都随缘度众的啊。所以不要把二乘的圣人讲得，虽然经上有说他们是骄牙败种，可是那只有佛才可以说，我们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我们有什么资格？你到底什么地方及得上人家圣人？你的定功夫、会的能力，你有哪一点点？你到底有哪一点点功德可以讲这种话？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啦，我们真的要先看看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啦，是一个什么样的德性啦，千万千万不可以随便去批评人家小乘或者是这个声闻乘，千万不可以啦。唯一的差别就是那个出发心小乘的圣人呢，会走小乘这条路，是因为就是对于苦地观得太强烈的要处理，太强烈的那个对于生死、生老病死这个太强烈的要处理那他们证到他们对于他们所证的功德其实都是我们远远不及的，而且他们还有余依的时候啦，都是在做随缘度众的工作。你以为阿罗汉在干什么？都是一样在度众的。你看看佛身边的阿罗汉，哪一个不在度众？哪一个不在度众？好，所以很多批评，千万，这个是刚才已经讲过，一个学佛会入门刚才讲过，要从看到自己的自以为是，看到要从惭愧心，这是第一扇门，惭愧心。你开始学佛了，这第一扇门，惭愧，你觉得你太自以为是了，你处处都带着我见，任何时候你都带着我见，太自以为是了好，这是你学佛的门就打开了，第一扇门。可是学佛的第一大忌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一大忌是什么吗？就是批评人家。在菩萨戒里头这是很重的戒，自赞毁他，非常非常重的戒，就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起增上慢，批评人家，这是第一大忌哦，要记得哦，这个是戒上面的这是第一，这是非常重的戒。好，这里无争行，这是 阿罗汉才有的啊、哦，阿罗汉才会有这种无争无争，就是不细论了哈、哦，他不细论。为什么不细论？因为他已经没有我见，他已经断了他的我执了啊、哦。好，这个是引发他的无争相，他已经这样子了，他会表现出一个无争的相，无争的相啊、哦。你看他。他引发无争相智，由此方便令他有情不缘己身生贪嗔等、哦、此行能止息诸有情类的烦恼斗争，故名无争。所以他的阿罗汉的无争，立根阿罗汉的无争是包括两个，一个是他自己无争，他自己的心里头没有细论，对不对？无争，还有他也表现出一种无争的形象，外表表现出一种无争的形象，让别人也不会因为他的行为啊，三界的业行啊而起争，都不会。这个故事也是很多，在佛身边有一个阿罗汉，只是长得太难看呢，很黑很黑。那很黑很黑，这是仙叶所引啊，这是他树叶带来的、啊、不是他自己去，对不对？去装涂了什么黑炭或者什么东西，很黑黑，只是因为他就是业报身啊，仙叶所引，很黑很黑。有一天晚上出去，因为他很黑很黑啊，吓到别人了，吓到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有人因为他晚上受惊，好像流产还是什么的啦，好、哦、经上有啦，因为这一件事情，佛不准他晚上出去。其实不是他的错啊，不是他的错啊。所以你看，他们的无争行到这种地步，他自己无争，他自己完完全全不生分别，不生分别，他完全没有这种名相上的分别，完全没有。除此之外，他还表现出来的三业，也让别人看到他的时候，好、哦，不会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细论分别的、哦、很清净的相，这是第一个无争行。好，翻过来第二个愿字，也是一样立根不动的阿罗汉、哦、欲知诸法的自相共相，或者过去未来现在三世世等、哦、以求知的愿力为先入第四境律。在所有的境律里头啊，所有的禅定里头最殊胜的就是这个第四境律啊，引起圣妙的智慧。好，依着这种第四境律啊，依着这个境律呢，这个禅定啊，基于诸法的自相共相等，能够如愿而了之，这个就叫做愿智。那比较一下我们现在也在学诸法的自相共相，不是吗？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学诸法的自相共相？诸法的共相是什么啊？是法印，就是诸法的共相。一切法只要是有为法、生灭法，都是无常的，是不是？这就是诸法的共相啊！一切法无常，一切受是苦、哦、有漏皆苦，是不是这样？诸法最胜意是什么啊？无我，好、哦，它是无自性的，这些都是诸法的共相，一切法的共相。共相就是所有一切的法都呈现这种性质，这个叫共相，这样懂吗？所有一切的法，教室里头每一个教，在这个教室里头每一个人事物都是有为法，所以它的共相，教室里头所有一切的人事物，所有一切的法的共相是什么？无常嘛，是不是这样子？共相就是一个共同的性质啦，好、哦、像啊、比如说友情。友情的共相是什么啊？都会死啊！友情的共相是不是都会死？这个就叫做共相，共同的性质。那自相呢？每一个法因缘所生，对不对？由于他自己特殊的因缘，他就会有自己的自相，这个叫自相。那自相怎么来啊？每一个法有自己的自相，因为他有自己的因缘嘛。哦，所以每一个法的自相是什么？所依所缘住伴业用。好、哦，他设成的自性，那就是每一个法的自相，这都以前学过咯。怎么这些都以前学过了？可是看你们的表情，怎么不是那种很会心的感觉嘞、啊？对对对，很会心的感觉，那表示我们还不熟，好、哦，还不熟，熟了以后就会。好，诸法的自相共相，这我们都还在学啊、哦。好，然后要去勤修止观，勤修止观就是依着定。 在定中去观诸法的自相共相，就是这里所讲的。好，在下面一个三明，三明过去现在未来，三明都明，三明第一个宿命明，即知过去宿世受生的事，这个又叫做这个就是宿命通，我们有六通，可是只有三明。好，这个是宿命通，又是宿命明。好，可是宿命通是知过去宿世受生的事，对不对？但是依着你的功夫，比如说你只是一个阿罗汉，和你是佛，你能够知道的过去宿世就不一样，对不对？大阿罗汉已经可以知道八万大劫，过去八万大劫的受生了，那八万大劫以外的呢，他还是不知道啊，那只有佛才知道哦，所以这个还是有分的哦。好，第二个天眼明，天眼明哦，但知有情使此生彼，所以是不是未来？是不是未来？未来去哪里受生嘛？知道有情在这里死了以后要去生何处，所以是不是未来？知道未来的生处。那刚才的宿命明、宿命通是知道过去，他过去的受生，那这个天眼明是知道他以后未来的受生哦。但知有情使此生彼，这个叫做天眼通哦。所以也是因为他看得到这个人的这一生的业力了，那根据这个业力他就知道他会受生哪里。每一个人的受生都是什么业力牵引嘛。在下面漏尽明哦，我们讲完这一段就下课啊。漏尽明，这个漏尽明这个只有佛才有了。漏尽明哦，但知自己他人的有漏烦恼断尽，明漏尽通哦，复能细知漏尽以后更不受于生死，是为漏尽明。这个漏是所有的烦恼要断尽，这个就像宿命明、天眼明。有的时候你这个当然有修德的，修定就会修德，会发这种神通，不过也有报德的。你有没有看？你有没有听过有人去算命啊？就是那个算命的好灵啊，他能够看你以前过去世是什么，他也能够告诉你你未来一段时间哦，甚至于死后会升到哪里，有没有？有这种这个是通了，一种由定哈所发的通，可能是修德，可能是报德，可是不是这种我们这边所讲的，因为那种是有漏的，有漏的，那种是有漏的，而且那种是通鬼神道的，因为鬼神都有这个通，都有这个通。其实我们在中阴身的时候，因为中阴身是一生生啊，没有这个五根身的障碍，就已经有通了。所以假如是你要求那种通的话，那就已经走到外道上去了，那个跟邪魔外道是通的。要很小心哦，不要以为有这个通是多么好的事情，多么殊胜了不得的事情，那你的发心就完全错误了，好不好？哦，比较重要的是这个漏尽明。当你有这个漏尽明的时候，你的宿命通、天眼通啊，宿命明、天眼明，那都是助人的工具了，那都是在度众生所用的工具。假如你没有这样，你不先求断自己的惑，你不在定慧上面用功哈，你不只完全想要修定来发起这个什么宿命通、天眼通什么这些通的话，那个是外道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做每件事情的时候，你那个发心都要很谨慎，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发心有一点点。我们说因地假如不正的话，你那个果地就是迂曲的啊。对，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你在做一样的事情，在修定或者什么一样的事情哦，可是因为发心不同，你那个最后的那个你得到的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哦。所以要很谨慎小心，自己的发心要很谨慎小心啊。好，这个漏尽明就是圣人，只有圣人阿罗汉啊。这个无学的阿罗汉啊，佛果位才会有这个漏尽明啊。这三明都以慧为性， 那这三名里头，宿命明就是六通里头的宿命通，天眼明就是六通里头的天眼通啊、哦，这个漏尽明啊、哦、也是一样哈、哦，是漏尽通为体啊、哦。由于此三通这三种，能对治前后中三际，就是过去、未来、现在啊、哦、三际愚痴，能够对治这个愚痴。我们对于过去、未来、现在的无明，这个叫做对治三际的愚痴啊、哦。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三明，也就是说，宿命通能够对治前际愚，天眼通能够对治后际愚，漏尽通能够对治中际愚，中际就是现在。这个前际、后际、中际啊，这三个法相，这三个名称，前际愚、后际愚、中际愚，都是属于无明，都是无明，无明的内容。只有后一种，就是这个漏尽通、漏尽明，后一种是真啊，因为是无漏故，啊，这才是真的慧了，因为它无漏故啊。三明唯在无学生中起，就是要到究竟那个定跟慧啊，都要学到究竟的时候啊，到无学生中起。好，那有学生中呢，虽然也已经有了知宿命的智和知生死的天眼智，但是因为还有这个暗惑未尽啊，所以只可以说是通，不可以说是明。通和明是有差别的哦，看到没有？哦，通和明是有差别的哦。没有得到这个漏尽明的时候，你是不可以称为宿命明跟天眼明的，只可以称为宿命通跟天眼通啊。好，我们这节课到这边。